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21号，公元2013年1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玉树妇女巴桑拉姆四番抗议当局强撤民房；流亡藏人学校教师大会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议会游说小组拜访印度各邦首席部长；藏人行政中央恭贺瑞士联邦国会新任议长；旅美藏人举办祈福法会悼念自焚同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在向康区接古多玉树县境内实施的所谓灾区重建规划项目，近日又有一位叫巴桑拉姆的藏族老人点火自焚。2010年4月14号，在向康区接古多玉树县境内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导致至少2690多人身亡。随后在向山区申诉民众、中国国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慷慨捐助下，中国当局开始着手实施所谓的重建规划项目，但却不时遭到灾区民众的反对和抗议。2012年6月27号下午2点多钟，在向康区接古多玉树县杰古寺下方的街道上，70多户藏人家庭成员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强行没收藏人原有的土地时，40岁左右的妇女得其曲终，无奈选择自焚，抗议当局的蛮横做法，之后被警方带走，至今生死不明。时隔2个多月后，2012年9月13号下午，又有一位叫巴桑拉姆的身着藏族的老人，在北京住建部门口点火自焚，抗议中共当局强拆民房。目前他重度烧伤，仍在医院治疗。自焚藏人巴桑拉姆的女儿、西藏玉树州民族歌舞团副团长邢平近日在中国党奉廉政建设王和猫扑王实名举报的玉树重建问题，撰写题为《玉树灾区重建关怀下阴影》和《举世滔天家破人亡，玉树灾后重建怎能大发国难财》的网民，揭发母女自焚和全家人遭遇的不公对待，并引发中国国内数百万网民的关注。习平表示，母亲叫巴桑拉姆，当年62岁，在玉树州人民政府工作了30多年，父亲是一名军人，为了抗议玉树县灾后重建总指挥，母亲在去年9月13号自焚。习平指出，2010年发生地震，玉树县扎曲北路150间房屋没有受到大损坏，98%加固后继续可以使用，但是灾后重建总指挥吴德军书记不顾当地居民的9次联名请愿，强行撤除重建商住区和别院。习平指他家是437平方米的房屋，当局仅赔偿约80%平方米的房屋，如要盖大一点，要自费建其他部分。他还披露，去年4月10号，当地在发生4.1级地震时，新建的广播电视大楼建筑突然倒塌，造成多人死伤，以及原设计抗震8级的学校、医院部分建筑物发现裂缝等工作质量和层层转爆问题。接古镇一藏人表示，房屋撤掉后，巴桑拉姆被迫到北京上访，但被当局说他有精神病。习平被开除职位，在国营单位工作的其他兄弟受到牵连。而中共官方豪舍央视网报道，中共玉树州官方回应称，强制习平家住宅是依法执行重建规划，不存在违法违规强制问题。对此，网民则反驳说，把问题都推给了重建规划，那要是规划错了呢？强制是很常见的，震后强制更有理由了，并批评央视网的新闻报道太不敬业和无法信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组织下，流亡藏人各学校教师首次大会于今天3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藏儿童村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桑格、教育部秘书长欧朱多杰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教育部部长洛桑桑格在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
既用既做用了先用切度，但今年你看对年啊，大伙天气学什么都差异，人用多年推举重要的嘞，落地的经济多年他推举可能让有问题必须答应的嘞，他的呢什么的今年给真的难了，太差不熟不了，他的落地哪位干不了，不过错。
一个社会的教育事业完全离不开教师们的努力和付出，而教育更是一个绝对不能失守的阵地。因此，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门、各学校校长、教务主管、教师和学生，以及家长和社会所有人士携手推进是极为重要的。罗桑森格还希望与会人士能够畅谈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交流教学经验，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对未来教学工作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特别是说上面托呢俺他的首先他们的错不得你哪能能做不打了。
据介绍，来自印度各地藏人学校的140名藏人教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等共计153人参与此次为期3天的大会，主要就如何提高各学校的教学工作、完善教学制度和作风，以及基层6年级至8年级的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交换意见。
下面请继续收听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象人民议会从本月1号开始在全印度各邦中分组开展声援象游说活动，印北和印南的游说小组成员们已经拜访了喜马希尔、和嘎纳塔克等邦的首席部长，而对方也承诺会继续支持象运动。此次活动中负责在印北各邦进行游说小组成员包括议员图丹隆热、达瓦次仁和嘎拉姆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议员达瓦次仁介绍说，北部游说活动小组成员们在抵达首站查莫科什米尔邦后，同当地流亡藏人一起向印度民众宣传藏举事，并同当地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共上百人一起举行了声援西藏游说活动。1月2号下午4点多，议员们同查莫科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布杜拉进行了会面，向他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递交了请愿信。首席部长阿布杜拉则表示，地方政府会继续支持西藏运动，并承诺会将问题汇报中央政府。今天3月10号11点30分，游说小组还拜访了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并计划同地方议会议员们见面，继续开展向问题游说活动。此外，负责印南游说活动小组成员们也拜访了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加格德西·薛塔尔和该邦议会议长等政要。首席部长薛塔尔向议员们表示，实际上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给予关注，而印度政府和民众也一定要加大对西藏运动的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对近日成功当选瑞士联邦国会议长的绿党议员玛雅格拉夫致函表达了祝贺，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瑞士国会绿党议员玛雅格拉夫于近日赢得瑞士联邦国会大选，成为新一届议长。 这是瑞士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绿党的议长。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向玛雅格拉夫发去贺函，对玛雅成功获选瑞士联邦国会议长表达了衷心的祝贺。据了解，玛雅格拉夫长期关注西藏问题，多次参与瑞士流亡藏人举行的声援西藏活动，并发表演说。玛雅格拉夫还曾呼吁瑞士政府为改善西藏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采取行动，并于2011年同到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会面，公开呼吁瑞士政府在和中国之间签订任何自由贸易协定都必须包括人权与环境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美国威斯康西州的几十名流亡藏人昨天2号聚集在一起举办祈福法会，纪念当地第40个周三拉嘎日，为境内自焚藏人和遗孤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苏南多吉进行悼念。威斯康西州地方向纪念会副会长次忍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们从去年4月份开始组织民众纪念拉嘎日。昨天虽然当地天气非常恶劣，下起大雪，但仍有几十名藏人聚集在一起举行祈福法会，为自焚同胞和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苏南多吉逝世表达悼念。次仁桑珠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前任甘伦赤巴苏兰多吉的过世是一件悲痛的事，他为向民族的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因此我们借用拉嘎日念诵六字真言及达喇嘛尊者长寿祈请文，为他的逝世表达悼念和超度。在今天的华人谈笑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生与死震撼》。
即三月十日53周年，以及寻道的英灵们，安热夜，夜幕下被点燃的每一个英灵，照亮了雪原沧桑的面颊，滴血的心在颤抖，必将连成万星一环的长城。不熟悉菩萨行为的人们又在低谷，不懂得利他精神者又在迷茫。为何不食人间烟火者在微笑？因为寻道者撕破了铁链的夜幕，点燃了金色革命的灵魂，拔准了自由之神的脉搏。50年如一日，英雄们在前赴后继，托起了即将断气的土伯，回来吧，迷失的族群，路在每一个人的脚下延伸，伸向你那犹豫不决的心坎，千年战俘的精神在抖擞，每一个英灵遗留的火光之中。这首诗的作者是安乐业。这篇文章已经完了，是我写于2012年3月11日。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生与死的震撼》，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